介绍到现在你就知道我多老了，新到了第三代了哈。刚才还在车上谈我的孙女了哈。你人是很特别的哈，你们很特别的。我跟你们讲一个最近我大孙大外孙女的一个想法哈，我就觉得哎呀，女人真的是不是长到七八岁时候才这样，原来那么小就这样。我有四个外孙，然后老那个大外孙男的呢，两个星期一次来帮我们家隔壁的那个妈咪的哈，他们家割草赚钱。五年级哈，五年级呀，那故意给他赚钱的，不是他很会割哈。然后那个老二是女的，他就跟我先生许牧师，他叫他阿公哈，就是外公。他说我也想割，那。外公就说好，那我家给你割，我们家前面小小一块而已的哈。然后呢，他就终于到上个礼拜开始给他割。那割之前呢，就要把那个地上的松果捡起来。他跟他妹妹两个就去捡松果。之后呢，我先生许牧师就带着他把我们前面那一块把它割完了。结果领钱的时候，他领十块钱，他妹妹领五块钱。他说：“哎，以前我哥哥帮外公割的时候是二十块，他现在十岁了，女人哈、啊，女人。他说以前，哥哥阿公外公给他二十块，那我女儿马上就也是反应很快。那外公陪着你哥啊，不是都是你哥啊？他说那十块对，可是为什么我那个妹妹拿五块钱？他说因为妹妹捡松果啊，他说我也捡啊，那我应该要十五块啊。”因为发现我们反应很快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那个精打细算哈、啊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数学很好或者，但是我们那个心里面的细腻呢，女人就是那么特别啊。所以他说像珍珠一样，一方面那个珍珠本身是很特别的，它要养成一颗真的珠的时候是很特别的，但是要养成一颗就是养出来的珠是很宝贝。哎，你知道真的珠不是人造的哈、哦，那它是很珍贵的，可以这样讲。可是它怎么会那么珍贵呢？因为它很稀少，它有能力长出一颗棒，有能力含出一颗珍珠来，没有错，有能力，我们都有能力。可是要含出那一颗珍珠到一个地步，成为名贵的，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。几多少钱这样子我不懂啊，但是我只知道珍珠就珍珠哈，要到什么样？要它经过很长的时间做什么？它是含着眼泪把那个珍珠蕴含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珍珠就是它那个棒里面哈，每次有杂质进去嘛，它一打开杂质进去，它很不舒服，所以它就会分泌一种东西，把那个杂质要把它包起来。然后一包起来呢，慢慢慢慢，他还要把它收集哦，不是只有啊、哦，慢慢的，好久，竟然那些杂质变成一颗珍珠，你能想象吗？那个刘磊，你学化学的，这什么作用呢？
我现在没在想，老在
看。今天我们谢谢刘磊哈，今天不容易哈，我们来也不容易，然后他今天整个都是新的哈、哦，我们你看我们能够大家可以彼此这样多好哈、哦，很多东西哈、啊，我们是不理解的。我生了一个女人，我的尊贵，我的价值，有时候我不理解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已经一段时间了，叫做弄懂我的心。女人最珍贵的在哪里？从我们内心里面去找到我们尊贵在哪里，就那个棒一样含着那颗珍珠，然后而且要含到最后哦。含到一半不要还不算了哈、哦，不要死到一半就死掉，那一颗就像石头一样，要含到最后的时候，对吧？所以刚才周师母在讲的那个箴言诗篇箴言三十一篇里面说，看到日后的景况。好，亲爱的姊妹们哈，这里都是姊妹们哈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价值跟你的尊贵跟你的美是在最后。刚才他说我把我妈忘的话忘记，不是忘记，是不屑一顾。那个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对不对？你十七八岁二十几岁找的男朋友爸妈不认同的时候，你绝对如许很认同，对不对？好，
偏偏就是要，好，没有了，我没有这个问题，我是我妈妈逼我一定要结婚嘛，本来没有什么兴趣啊。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就是有这样子，明明他讲的有道理，可是呢，我们就是不屑一顾，没有吗？你们都没有，都忘记了？我有，我有啊，我不是现在那么乖的啊，但是到这个时候，我那个珍珠的美，我不是说我外表的美，而是那个珍珠的那个价值。在形成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妈妈那些话我没有忘记，一句一句的在我的里面。比如说，她就告诉我说，你结婚是要找一个爱你的，不是你爱而去追人家的，有没有道理？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，你发现说，哎呦，这个丈夫怎么老是黏着我，老是，但是后来你发现，哎呀，太宝贝了。好，所以你要有一段时间，记得哈，姊妹朋友们哈，我们要一段时间，然后到了一个地步，你说非常有价值是在日后的时候啊。我们后面厨房麻烦小声一点好吗？那所以呢，时候还没有到，请你们注意，时候还没有到，结果还没有出来，忍受着，撑着，挨着，没有太慢的时候。今天啊，我们啊，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人，或者是你的手机没有圣经的哈，谁举一下手？你需要圣经的哈，或许你很陌生。慢慢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哈，在这里学习翻圣经哈。啊，我有两个圣经节，谈到日后，谈到最后的时候啊。好，我顺便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本圣经。这本圣经里面有。大多数是在告诉你以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而且跟你印证他所讲的所有的叫做预言啦，预先告诉我们的，是从神来的，人没有办法。那告诉我们已经有 80% 已经实现了。那么像我，你看最后一本书叫做启示录，我请你先看一下我们的最后，因为等一下跟我们讲怒气有关系。你看一下圣经最后一本书，谁帮忙一下？有谁需要圣经？来举一下手，来后面那里好，谁帮忙翻一下最后一本启示录？啊，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，你翻到第七章，然后我们要看第九跟第十节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念过一次，这是我们最后圣经在预告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人生的最后。所以可以说，因为如果你看到第一章就告诉你说在未来的事也将要成的事，记得我可以跟你印证，你也可以去查证 80% 圣经的预言已经实现了，历史上面的。好，我现在就不，因为我不是在讲圣经，不是要跟你们谈圣经，但是呢，我想我们都非常关心我们到日后的景况值不值得，会怎么样。那么我要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本书，也就是还没有实现的，也是正在实现的。好，那么啊，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第九跟第十哈，翻到的话请大家一起来念哈，第九跟第十。来，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。有很多人，他是各国、世界全地来的。注意他穿着什么？穿白衣啊！而且在神面前，在宝座跟羔羊，请注意这个羔羊。等一下，我们讲生气有关系哈。好，再一节来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好，今天你对这个可能很陌生，记得这两个字羔羊，而且这跟我们日后跟那个珍珠出来之后的那个宝贝哈，这圣经最后两章哈也谈到宝石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宝石它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热度，才能变成从碳变成 会发光，不是发光哦，会反射光啊的这个宝石啊。当然了，你说怎么圣经也在讲这个呢？跟我们身上挂的宝石也有谈到别人挂的，跟到最后我们那个地方，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这一群人哈，也就是被耶稣买回来的。好，上次我谈到生气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埋了很多怒气的时候，他一辈子如果不解决的话，一辈子都会找一个代罪羔羊。这里谈到羔羊哈，代罪羔羊就是即使你没有那么的得罪我，可是呢只要给我按到我里面的那个按钮哈，你就会成为我所有以前积压的气的一个出气筒，那个叫做代罪羔羊。基本上我们的怒气是从我们自己感受到的压力，别人给我们的吧哈，或者是伤害，或者是不公平，那么那些就会积压下来。特别是我们小时候，在我们零岁到七岁之间啊，甚至可以扩展到十岁啊，以前这些，如果你是那个不敢反抗的，你是因为孩子很小说靠我们吃靠我们喝，对不对？你大声喊，他说哦，原来当家孩子就是要这样子哈，然后有时候举起手来打一个耳光，捏一个这个抓着他的耳朵都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想我们对孩子的那个啊，我知道我们都很爱孩子，我也当过母亲，你也当过母亲，你了解，你也有母亲。其实母亲母女的关系很错综复杂的。我如果这样讲，你们认不认同？又爱又恨。不管怎么样，妈妈是最爱我的，我知道，也是我最依赖的，我也知道。可是里面很多的伤害，很多的那个怒气是从她来的。妈妈也是一个无辜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她也是一样，从小也积压很多怒气啊。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这样，跟我们上次接起来，就是如果你的怒气，你的生气，怀的怒气没有去消化它，或者没有去解决它的话，那么你的根源里面就会埋着一颗炸弹，然后你会随时找一个爆破的一个对象，不管他是谁。通常哈，我们会怀怨，对父母亲的怀怨没有错了哈，不公平啊，或怎么样啊，哈，委屈了。但是父母亲终究跟我们时间不多嘛，好，到后来我们会对着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四周围，那就是所谓的，我们就变得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和谐、很平安、很喜乐的一种人际关系。这个问题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把外面装得很好，哈，也不是故意要装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人应该很快乐嘛，我们对人家要有礼貌，哈。但是呢，问题是里面埋很多这个像炸药一样的东西的时候，他随时要找一个出气筒，代罪羔羊。其实当你发过脾气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。好，有时候你反省一下，也那么没有那么大的事情要让我发这份脾气，可是那一再一再的发生。这是我们谈的一个很多人可能没有听到前面哈，我们是已经谈多久了？刘磊，我们这个 topic 十几次，那个弄懂我的心了，
13次了。
这个主题叫做弄懂我的心。好，那你今天从中间切进来听的时候，刚好切到我们常生气的地方。好，那上次我提过生气的人，如果埋在里面的话，它会有什么现象，有什么症状？好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们都知道，用中医的这种理论来看的话，我们如果比如说像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的话，那就是很躁，对不对？他很容易暴躁啊。那你不要以为不发出来的人就没有问题，里面会怎么样？他不发出来，里面会怎么样？就是你说他在想啊，对，里面会压着嘛。
积到一定的程度，就跟火山一样，比那种常常发出来的还可怕。
对，有的人是不发的哦，有人真的是不发的哦，有那种能量就是不发的，但是里面呢，抑郁的基本的一个，这个是精神学家一致同意的，不管他什么原因让他里面有那个怒气，好，有时候我们的不平衡的分泌也会造成我们的里面的那个健康的问题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抑郁就是里面埋着很多的怒气，怒就是跟怨有关系，好，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怀怨，好，怀着那个怨就抱着他长大就对了，抱着他成长，抱着他过日子，好，那么到最后我们都知道身体，好，我们都知道对不对，我们的这个，我们一开始在讲都弄懂我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讲心肠，心有脏器，肠也有脏器，怎么把心跟肠放在一起呢？什么意思？当我讲说你的心肠很好，你不会想说哦，我的心脏跟我的消化的肠子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人的一个很特别、很奇妙的地方。脏器本身跟我们的心境有关系。我们都晓得说，如果你气太多，就会伤肝。啊，所以灵跟魂跟体是一起运作的。所以现在我讲到这个气啊，生气的气是里面你看不到的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要谈弄懂我们的心？看得见的，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要这样说了哈，看得见的部分呢是一个假象，而且呢会过去，看不见的才是会到永远的。刚才你看的启示录的那一章的那个第七章的那两节，告诉我们人的最后的定局，那就是这个最后了哈，会在一个宝座，一个羔羊的面前，那个羔羊指耶稣。我刚才说，如果你生气的话，一辈子都要找一个代罪羔羊。可是问题是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赎那个所有你的气、你的问题，没有担待你的。所以呢，你可能会一个换过一个，好，总是要找一个代罪羔羊嘛。但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代罪羔，这个是一个定律啊，哈，为什么圣经说耶稣是代罪羔羊？他为我们还了所有，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冤屈，我们所有的一切。那么那是最后我们看到那个是启示录的定局，最后，如果你愿意让耶稣来做你的代罪羔羊，这样讲不好，我也需要哦，不是我不需要，你也需要。那我们有一个代罪羔羊，这个就是信耶稣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核心。我需要一个代罪羔羊，然后这个羔羊竟然在最后在宝座那边被人家敬拜。我觉得很奇妙哈，在最后一本书，其实你就看那个从第一章到最后，特别是做最后两章，哇，那个最后的那个人的那个啊，心叫做新天新地了哈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切都会过去，好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。你不一定会相信，可是这是我相信的，很多人相信的。最后哈，最后为了基督徒对于我们这个心脏跳动的这个心脏结束后，是不会害怕的，是有盼望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人除了看得见的这个身体，它会消磨，它会跟着土就这样消磨掉了，但是人的里面那个魂，里面那个魂看不见的那个心灵，那个魂是要就在那里，启示录那里哈，就是在那里，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来，而且他们穿着一件白衣，那个白衣是有意义的，我现在不解释圣经，我是告诉你记得羔羊，我需要一个代罪羔羊，你需要一个代罪羔羊。好，那我们回来，我们来看我们讲到生气这个事情。那生气我说过，我们的妙方就是要放掉人家欠你的债，你不再欠我了，我不再做债主了，只有到那个时候，你才不会一直在找一个出气筒或者是代罪羔羊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们有 两边的解决方案，一边是我自己本身，我们自己本身其实也带着很多罪恶感，特别是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，一方面觉得我很委屈，我有道理，可是一方面呢也带着什么罪疚感，这个就是他错综复杂的地方，那个爱跟恨之间的那个错综复杂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他妈妈很爱我，可是我不听他的话，然后我也不想听他的话，他没有权利这样子来操纵我啊。当你有这样挣脱的时候，你以为你自由了，问题是你会落入所谓的脾气情绪的这种辖制，就不自由了，因为你带着罪恶感啊，然后会带着被欠债的那种，如果你每一天人家欠你多少钱，你每天拿那个账簿来看的时候，你会很快乐吗？我记得以前哈，在我爸爸的那时候的教会，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哦，长老跟我同姓的，我们那里信徒的不多，总是坐在最后一排，他手上拿一个算盘，很奇怪，每次就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什么电算机这个啊，他总是拿一个算盘在算什么，算人家还他多少钱，真的是这样哦，啊，他还是一个现在做台湾很有名的牧师，我不讲名字哈，把你们说对了哈，的父亲。好，跟我还有一点亲戚关系哈。好，所以首先我们了解到，一个被欠债的人，人家伤害我，人家欺负我，我有委屈，我里面装了很多债，记了很多仇的时候，那基本上呢，我的人生是很沉重的。而且呢，这是过去没有错，可是我的未来，我的现在会变成连本带利的滚下去。那个沉重，那个仇恨，那个怨气会越来越多。那我们都晓得，像这样的话，我们四周围跟我们在一起的人，就一代一代一代这样滚下去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谈的，弄懂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需要的是一个很平静、很安稳、很有安全感。其实我们结婚再找一个怎么样的男人呢？他给你安全感，他担待得起。你可以靠他的这样的男人不是吗？可是偏偏到个地步呢，不但没有找到那个让我们觉得可以靠的，我们自己还要扛半边天，哇，好辛苦哦！我觉得女人好辛苦哦，真的好辛苦。可是我很心疼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，我现在没有哈，我没有扛，我扛四分之一都扛不起来了，我就放掉了，我放掉啊，要学习放掉。我们需要找回到我们里面那个清净跟自由，姊妹们，你的幸福就在那里了。你说我幸不幸福？就像看了一个那个湖，很干净。像我去那个杭州，那叫什么？西湖，哇，真的很美。那个时候了，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哈，因为。人一多变成名胜古迹都会变一样的哈，但是我早期去的时候，真的是想想以前念的文章，那个西湖，人很少，然后在那边坐在那里看风景的都很安静。我们的人生应该要像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当然偶尔有一点啊，来一个那种刮几道风啊，或者是有一点涟漪啦，那个也是把人生没有弄得那么的枯燥。可是呢，太多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心里面被折磨被摧残的，到最后就会越来越枯萎，越来越没有气。刚才我们说怒气有一种燥气表现出来，也有一种里面的什么，它就在消失枯萎，它在枯萎，气虚了。一个是气
旺
气旺气旺太旺了哈，太火太大了。一个是里面的那个气在消失，在漏气，很虚很虚很虚。我们不知道哦，因为我们都感觉好像岁月就是这样嘛，哦，反正怎么来我就怎么当，怎么来我就怎么过嘛，哦，可是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，哦，所以啊，不迟，真的是不迟，哦，所以我们在谈到回答这个怒气的问题，就是一定一定要经过你的放掉你的债，欠你的人你要放下来，即使 你吃个止痛药让你偶尔不痛嘛、啊啊、外面 你吃个什么、啊、或者是镇定剂、啊啊、让你呢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安静一点了、啊、但是那个都没有办法让你在心里面得到那个安静、啊、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一定要经过饶恕。那我们其实这个课题我们讲了好久了，我们也有一些国内的姊妹跟我们见证过啊。那我今天来到我们的小庭啊，如果你想要细细的去听过的话，因为你这样一中间插进来哈、啊，我很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课程上面能够啊自己有一些啊得着啊，这是我的心呐、啊、哈、啊。我之所以去中国以前，就是真的是我非常为我们中国的女性。一方面抱屈，一方面心疼。我的抱屈不是说哎呀这些女人真是很委屈，不是的，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活出像珍珠一样的尊贵跟美，还有闪闪发光啊。那就像啊周师母提的，我们都从小慢慢学习慢慢学习啊。啊那啊我们今天就针对我们的课题哈、啊、就是那个，这是我们上哈、啊、我把这个比喻再讲一次好哈。啊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天上，刚才你看天上那个羔羊哈，记得哦，是戴罪羔羊哦，它是被杀的羔羊，它是受伤的羔羊，为什么在那个宝座上出现这么一个羔羊？是很柔弱的，对不对？那我说它是帮我们付出所有我们心里面的问题都包在它身上，它帮我们一次解决了，而且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的问题会大过他能承担的，全部都帮我们啊那个了哈。那现在呢碰到一个问题哈、啊、如果你认同说我需要饶恕，我需要放掉啊，我不管你里面的恨里面的账，记得是哪一种账哪一种恨，很有道理，或者是你很有义气的在怀这个恨，不管，问题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心里面快乐吗？你心里面轻松吗？还有你身体健康吗？这是我要给我们做一个思考的哈。那我先把这个故事再讲一次哈，我请这个room上面的姊妹们你们再耐心哈。就是有一个国王，他有很多欠他钱的仆人，一个来欠了几万哈，我都那个数字忘，我都记不了哈。那叫我孙女来记那个数字啊，好像好几十万块，
一千万，
一千万哦，怪不得我记不得哈，我对一千万没有概念。好，然后一个是欠他五两，对，然后有一个仆人去国王那，因为国王很有钱啊。他说：“我说你原谅我了，本来他到期要交，他没有交，没有办法交，他就求情啊。然后那个国王虽然他的权大势大，他很有同情心，他很连续。他说好，他不但没有说缓着，他说怎么样？算了，只有那个有很多钱的才能够帮他抵这个债，对不对？”所以我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人家付这个债的，没办法哈，只有那个丰丰富富的那个神的儿子耶稣。刚刚走出去啊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这样子我们叫做蒙恩呐、啊，啊，我们好像得到国王的恩，连续然后赦他的恩之后呢，他那天呢应该好好的享受一下，没有想到。到了路口就碰到一个欠他十两的，抓着他啊，因为他本身很穷啊，他一点都没有办法还国王，表示他真的是穷到连十两都没有了，好不容易，嘿，你那十两是我的，还我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故事哈、啊、这个故事听起来是很怎么讲，是很明显的哈、啊，这个故事呢就是很明显的让我们来讲说，哦，这故事是什么意义哈，我们都会说哎呀忘恩负义哈，连那个十两的你也不能放，人家免你就多少的
一千万两
哈。可是问题是他里面得到的哈，得到的恩惠了哈，他得到的被那个国王免的那个债呢， 并没有使他的心里面得到有满足感，以至于他就去抓住那个欠他一点点钱的。你知道后来怎么样？后来就是那个国王听到这个故事，如果是你听到，你也会很过不去，对不对？回去报告，结果那个人就按他所应该受的抓到牢里面去，已经是很久很久，要坐很久了，花不了那么多钱啊。好，这个问题里面啊，我就说过，即使是那个国王免他那么多债，也没有办法救这个，等到他给他一个机会了，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。那我们的代罪羔羊呢，他回去可能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国王真是大头哦，怎么样，就是好像
冤大头，
冤大头哦，你看我这样好幸运哦，可能这样哈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样的冤大头对我们这个里面的债哈，里面这个怒没有用的，真的没有用。我告诉你是这样，只有一个解决办法，就是有一个真的是大过一切，很了解我，很爱我，很丰富的这一位，才有办法帮我还这个债。而且他是以后最后我要跟他在一起，很坦然的。你想象哈，在最后在宝座上竟然是那个羔羊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多么的亲切呀、啊！我不会怕耶。那里很多人，可能有很多权贵在那里，可能有很多那些穿起来哈很那个，那我这个不怎么样的在那边，但是我一看到那个羔羊，我知道是我的恩主，他就是帮我付的，就是那个代罪羔羊。你知道我们的以后哈、啊，大家以后如果你是属于神的儿女的话，那是我们的以后，在那里没有什么牧师啊师傅，没有，我们就是这样一家在那里，然后一起在那里，很尊贵的，很自由的啊。好，我就我先把这个信息先放开。好，那我们我们上次提到，真正的放掉，靠你是没有办法的。真正的放掉，只有一次，也不一定有什么作用，因为你总是会碰到。如果你不解决你的问题，代罪就是要带你让你出去的人会继续的发现在你面前。好，我们最后，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这是我们今天的，我都有一个主题的一个圣经里面的话，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妙方下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，我们叫做药，就是一个，可以这样说，对对对，很好很好哈，哎，讲的非常好，药方就是一定要这样，那下面那个是给你弄给你可以药引是吧，就是让你可以去服用的，好，第一个。我会继续谈哈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你的方向不是报复，你的方向不是啊不甘心，你的方向是要胜过这个对方。因为我说过嘛，恶人还是会有，欠你的人还是会有，你看不惯的那些，你觉得啊不合理的还是会有，没有吗？都有啊，一辈子里面有没有？有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我在国内的时候去换一个东西，哇，我又没有说错什么话，我只是说我这个东西要换可以吗？哦，那时候我们称作小姐了，现在不能称小姐了，那怎么讲？售货员，因为我要看好才买啊，一大早哦，我一大早就进去，我想说这样比较早，比较没有人啊，因为我去帮妈咪买一瓶那个喷头发的啊，哎。啊，然后我说，我想请问能不能换？他又跟我好几句又骂出来。哈、啊，我后来哈、啊，我就听他讲，他真的是一直骂哦，骂一句，后来变两句，变成三句，变成四句。哈、啊，那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小姐，我觉得你这样那么早就这样发脾气哈、啊，我觉得你这天怎么办啊？我就这样讲，他被我一问了，他就。本来是看着那个产品能不能换，我只是说能不能换，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换。哦，他就哦噼啪啪啪啪啪啪，我想那个是什么？他是那个收掉的那个昨天晚上的气了，是吧？哦，所以圣经有一句话，你知道，我以前一定有药引啊，说什么 不要生气，不要到日落，那个就是药引了、啊。生气不要到日落，就是不要让它收掉了，你要把它放掉，到要睡觉的时候就不要再生气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说要以不可为恶所胜，如果你认定对方是恶的一方，那么你就不能让他胜过你。什么叫让他胜过你？你被他逮着了，然后你变成不自由，每一天吃饭也想这个人多饿，欠我多少，上厕所也想，睡觉也想，到后来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心灵各方面。好，那很奇怪的是，通常欠我们的那个，我们通常没有办法，总是找另外一个啊，那就是迁怒或者是戴罪羔羊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有四点哈、啊。那么第一点，特别是给我们主内我们信耶稣的人啊，我知道不容易的，饶恕不容易。一个被欺负的人，有伤害的人，有伤痛的人，有伤口还在那里发炎的人，要饶恕真的不容易。我没有说容易，但是神说你要好吗？那么只有一个办法，你胜过，你越过恶，反而变成你来制服他，不是他来制服你。那么对我们信主的人，第一点很重要，对你来说错的那一方，你希望他怎么样？希望他也跟你一样可以得救跟得到自由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人啊，为了这个缘故，不管是你的谁，你的亲家，你的谁，不管了，不管他是谁啊，你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善，要不要被恶所胜，要以善。什么叫善？我的出来的念头，我的方法，都要跟他这个恶人做的不一样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如果因为恶挑起我的恶啊，好啊，你看呢、啊、谁怕你啊，我们来比看谁是不对啊，我们会这样哦，是不是？谁怕你啊啊，然后你狠吗？我可以比你更狠啊！特别是我们姊妹们很会开那个地道的啊，我们很会开一个通路的啊。但是圣经说不可行，只能以善胜恶，所以你出来的方法一定要是善的。那这个善的方面，除非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善的体质，我们有善的里面的资源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会让这个恶把我们挑战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更会跟对方一样、啊、口气也一样、啊、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孩子，到后来母子母女两个人出来的话怎么都一样，有没有？那个声量也一样。一个妈妈把生气的时候把她的那个她的浴盆踢一脚啊，踢了一个洞，有一天另外一边又被他的女儿，又踢女儿哦，不是儿子哦，也踢一脚、哦、比较洞比较小一点，可是两边都破了、哦、就会变成这样、哎、那圣经告诉我们当你可以找别的方法，他说要以善胜恶，重点在这里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需要找到善的想法，找到善的一种做法。因为这里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定律了，它是一个定律，不会变的哦。圣经的话是真理，是定律。等于说，如果我们以恶对恶的话，没完没了。而且呢，我们又没有人家那个恶的那种能耐，对不对？我们有那么，是啊，我就不谈深入，不谈细节了。有时候有人在讲说，为什么那一群，他们老是那么的君子。君子风度啊，人家都那么邪恶了啊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，他们不想因为他们的邪恶变成自己也是邪恶。光是你持守你的善，就一定会有赏赐。请记住，老天有眼，我们说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老天有眼。我们很多我们看不到的，很多我们做不到的，但是记得，只有用善来胜恶。所以你没有这一把善的这个武器的话，先不要用，不然的话到后来 伤害的是你自己哈。第一个，刚才我说主内的这个弟兄姐妹哈，因为我们这里也有中国的弟兄在听。第一个，当你想到对方怎么那么邪恶的时候，你要想，天上那个宝座的羔羊，他也很愿意这个人能够得救。问题是我们这个受伤的人，我们会说什么？那一种人也配得救，那一种我这种人耶稣救我，那一种人耶稣帮我还债，那一种人。但是很抱歉，耶稣的眼光没有那一种人或这种人。就像我们都欠那个王千万两，然后我们有人欠我们几十两几百两都有了，都有。好，那第一个，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有这一种用善来胜恶。所以第一个帮助我们的，当你面对不管你的国家、你的夫家、你的什么家、岳家什么的，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儿女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呢，我要用的方法一定不能跟对方一样。那么第二个，刚才那个故事告诉我们说，后面耶稣讲了一个典故，他说呢，饶恕人几次算够，因为他的门徒啦，门徒跟我们一样他说，那这样的话夫子好，饶恕是妙方没有错，那我饶恕多少呢？我的底线多少呢？耶稣说70个7。我们对这个7×7=49很有概念，对不对？加一个零哦，490次，对不对？7×7=49，70个7嘛，490次。耶稣怎么不讲说500次，会跟他讲490次？因为那个七在神的给我们的概念里面呢，叫做完全，到尽头了，到尽了，到完全了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并不代表你以善对对方他就会不作恶，这一点我们要预备心哈。不是说我当然我们善会有善报，不过那个是要到后面哦，到最后，那这个过程当中继续饶恕表示说对方还没有改，这是我们从那个故事下面耶稣讲的来学习。那当然我们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，对我们就比较还要更多的解释了。那我先用这个神的儿女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哈。第三个继续饶恕就是旧伤还在，这句话很有意思。如果你心里面都没有伤痕，你会不会痛？不痛啊。可是为什么你还需要继续的放掉，继续的不要做债主呢？因为你那个伤痕还没有痊愈。有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疗伤的时间。我知道不是我的错，是对方的错，那我需要疗养，我需要安静。我们不一定要去死缠活缠的一定要胜过，用善来胜他。我们给自己一段时间，然后呢表示说我那个伤还在了。如果你觉得我很难很难的话，表示你那个伤跟被欠的两回事哦。我被伤害的，我被亏欠，那是一回事，那个是你需要疗养。然后对方所做的行为所行的恶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，你怎么能够胜过他？刚才说要用善，然后你也希望他，你期待他可以得到自由，他转恶为善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底线。我们希望对方能够跟我们一样，能够有盼望，也是有一个代罪羔羊来承受他的问题。那这第三句告诉我们说，旧伤还在的意思说，让你知道说你还很脆弱。所以脆弱就是脆弱，不要逞强，不要说马上就我要想怎么办，我要怎么样，不用做。第四句，这个饶恕呢，所谓真正一个绝，我这里讲的绝对，就是说什么叫做饶恕，就是100%的饶恕呢，它呢是一种你跟神之间，就是以后你确定你会在天上 羔羊的前面的那个人，那各族各方的那个人，那个时候你会在那里。现在你已经是属于羔羊的，你有这个代罪羔羊的时候呢，那么是你心里的状态，或许外表上面环境上面没有给你什么很特殊的奇妙的改变，会的，会改变，一定会改变。我有很多很多见证人，好，一段时间，我说那个珍珠的蕴含是要很长的时间，要流着泪，要忍受的，好。但是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是你的心理的状态，你心里面开始怎么样，刚强了，你心里面不再怕冲击了，你心里面会觉得啊，没什么，不是算了哦，而是根本没什么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的免疫力变强了啦，好，然后以前看这个事情看得非常严重，现在看这个事情怎么样？哎，你的那个反应的程度，还有你那个思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宽度呢，都不一样了。我们也慢慢在成熟，好。放心，受伤害不会死，但是呢，含冤会死。就像屈原，怎么到最后怎么样，只好去跳江了，是，啊，他很冤呐，啊，自己是那个含冤的人，可是呢，如果不处理的话，到后来自己跳江。那些恶人呢，吃他的粽子吃得很香，啊，所以。啊，这是给我们一点一点。我今天这样讲哈，很抱歉哈，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跟我这个前面有点衔接不起来哈。但是我基本上最主要的要说，我们的怒气的底部是没有办法放掉人家欠我的债。那么这个债呢，一定要有一个帮我还的，不是说就算了，没有关系了，我就不跟你要了，不会这样的话，并不代表你心里就已经轻松了。你还是会记得那个账，你需要有一个代罪羔羊帮他还的，因为这个帮他还的也是帮我还的。上次有个姊妹到最后讲了一个很有道理的，她说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啦，那就是为什么一个欠多一个欠少都是欠人的啊。那没有一个人无辜的话，那我们如果把自己当作那个受难者的话啊，我最无辜的话，那我们一辈子呢？哦，上次我提到那四点，如果我们一直含冤的话，哈，你的人生的出口出来的话语，你的态度就会是一个，就是你总是觉得自己是很无辜的啦，哈，你是一个受害者啦，然后你会找一个代罪羔羊，哈，然后慢慢的你会。对别人的话语，其实那人不是故意要伤害你，你也会把他听成是一个要伤害你的，就是很敏感。到最后基督徒注意，其实没有信主的人也会这样，老天啊，你有没有眼啊？没有人可以怪了，怪谁？怪天啊，不信神的也会怪天，你知道吗？老天啊，因为他没有人可以求助了。记得我们知道天上是有可以求助的，我们有一位代罪羔羊，他现在就在天上，可是他是那个很温和的羊，而且是很甘心的为我们付出，来担待我们所亏欠的，然后也让我们可以心里面有力量，可以放掉人家欠我的，这是一个道理。好，你们听到是一个道理，但是呢，非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发怒的问题。你可以向你的身体上吃止痛药，让它现在不要发作，或者吃一个镇静药，让你可以放松，但是那个会越吃越重，而且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。好，那如果你有这个饶恕的需要，然后你觉得你想更深的这个去理解或者是去应用的话，欢迎你们跟我们当中的就是周师母有几个你们都可以聊一下。好呀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的，不是只有你有，每一个人都有。所以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每一个人的一辈子有很多的上上下下凹曲不平的。好呀，好，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。记得羔羊代罪羔羊，我们有的，而且非有代罪羔羊 不能解决我们这个啊，不管是我们欠的那个罪恶感，或者是被欠的那个债主的那个问题。好，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请我们啊 ，room 上面的，好，请讲，请讲。
就是说第二个这句话的意思，继续饶恕表示对方没改。
嗯哼，不明白意思是吧？我就跟你讲，
继续饶恕就是旧伤仍在。
如果你觉得你，
所以我这两句话不是特别理解，请师母。
继续饶恕哈，因为那个学生问耶稣说他饶恕多久，表示说呢，他自己觉得很难呐、啊，非常难哈，而且呢，好像一次再一次的受不了哈。那耶稣给他一个数目是说70个7次，等于说呢，在这个490次里面呢，你可能都还没有完全的解决你里面这个伤害的问题，但是一直到不管你在第几次的时候，你已经忘记了他欠我多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伤，我讲过嘛，饶恕有两个方面的要解决，一个是我的伤，我自己本身的无辜，我自己本身所受的冤枉，我自己本身的一个创伤，还有要放掉对方，不要恨对方，或者不要让对方再一次的又老是在干扰我，这样的时候呢，这是两个方向。所以当我们还在算说第几次第几次的时候，就表示说呢，我还没有啊，达到那个我的心里面那个免疫力或包容力哈、啊，等于说你在继续饶恕的当中呢，我们还是有一些痛苦的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？阿日上，
谢谢，我明白了，
这样可以哈，哈哈，等于说我们的饶恕可以到一个地步，你变成那个健康的人，你不怕人家欠你。那个抵抗，但是如果你还在那种，还在继续，你说我还是要饶恕，表示说怎么样？我还那个伤还没有好，神要我们还原原来那个丰盛的生命的状态还没有好。那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，借着这个饶恕呢，会让我们的生命有一种不同的气象。到个地步，你全部都饶恕了，你已经可以包容的时候呢，已经可以包容，就变成说好像我就是那一个，就像当我变成国王了，我很丰富了。好，我们不是只有要待在一个地步，说好像好了嘛，算了，没关系了，又来了，又来，不是这样，不是勉强，而是我已经在上面，我可以成为那个心胸啊，我的能力啊，我的生命里面是很丰富的。好，我不介意你欠我，因为我是那个富有可以给你的人，这样子。好 ，OK。那耶稣要我们继续练习的，我们不是一下就可以，好像说哦，马上就哈，490，耶稣给我们490次的机会了，好 ，OK。所以不要放弃，到最后啊。那个是，请讲。
宽恕的话，一般是没有你能力让对方偿还，
没有，
对方
不放。对，因为他就是说对方欠你，
是
一般对方没有能力，或者是对方没有能力去，
对方可能没有办法，也有可能故意，也有的有人也是故意。
但是如果你有能力让他去偿还，或者他也有能力去偿还，你愿不愿意、就
是？你是说如果对方有能力不还？
有能力还，
有能力还哈，
但是不还。
基本上哈，这也是一个律哈。为什么我们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？它是有结果的，啊，并不代表对方欠你，然后他就会过得比你好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他有他的结果要去承受的，啊，但是我们管不了别人，啊，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，有时候对方是应该要偿还，而且他是有能力的。
我的意思说，宽恕一般是你自身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个好的结果，你必须去宽恕。有的
哦哦哦哦哦，
是不是？
意思是说，有的人他可以不用借着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有人他心胸就是一下就是很刚强的哈。OK， 那很好的问题哈，很好的问题，你见过吗？
嗯，有。
我一开始的时候讲过一个事情哈。 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里面的这个伤害在里面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，我们不会觉得是不健康。
怎么样？被动，哈哈，被动，被迫着不得不这样，对，对对对。那如果被迫哈，被迫，而且呢啊，是这种，好像还是很苦，会很苦。
月华姐，
我了解你的意思了，我了解你的意思了。嗯哼，好，你的意，他的意思是说哈，有的人他就很有包容性，他就很有能力被欠呐。好，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？那我就说善人嘛，或者他是很心怀很心胸很大的人的哈，有外面看起来有啊，但是这种欠呢，很多时候是讲那些物质性的东西，但是心灵里面是怎么回事？你看那些有很多人哈，他们为什么要？铺路造桥，积功德，要以功来补过。我刚才讲过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我们被劝有冤，第二个是我们里面有什么，有罪疚感。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的原因，有时候，但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，但是基本上可能里面深入我们看不到的层面呢，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层面。比如说像做善事的人，他是有目的的。好，
你
讲。
我就是想要回应一下刚刚这个
这个问题很好。
对，那这个也就像师母讲，我是有认识很多这种，就是他的包容心、爱心，然后宽容心特别大的，可是呢，他们都不信主。嗯。然后呢，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惭愧。
嗯。
因为照道理说我们对，因为照道理说我们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这种爱啊、饶恕、宽容应该是更多的。可是呢，因为我自身的一些不足跟限制吧，所以那个还在成长，但是就是没有像他们那样。可是呢，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好，所以我知道其实他们在内心深处的时候是有苦毒的，然后呢，他们也没有我们有的平安，而且你如果是
没有出路了，但是
对，那你如果是被迫的饶恕，因为他们也会常常跟我讲啊，耶稣是爱呀，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就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反而还用一些这种，就是说来开导我，来那个，因为是长辈。那但是呢，这种被迫的饶恕其实不是从神而来的。然后据我现在还在饶恕的学习的课程中，因为有这个，这是一辈子的功课，就是我有，就是说过去很多事情我已经饶恕了，但是还有事情还是在进行中的。那我理解的是这个饶恕其实是单方面的，这根本就是跟对方
没有关系，
没有关系。
是的。
然后这个东西是真的是要从神而来的，你靠自己，靠
外力的帮助，
靠你的各式各样的教导也好，修养也好，或者是你的各种的信念，或者是你得到的知识，或者是任何的道理，那都是达不到的，那个一定要从神而来。那但是呢，也是感谢神的那个给我们的这个耐性啊，然后也是了解到我们就是那个叫什么 mercy love and grace， 就是所以那饶恕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的， 就说尤其是在比较难的事件上面，那有些东西因为我们之前有经历过，所以就像师父讲，就说他以前怎么会为了某些小事情生，或者是被觉得被冒犯，现在因为成长了，所以这些事件我们就好像觉得就说哎呀不会再被挑起，但是碰到某些比较人生中比较大的困难的
会按照那个伤痛，
对，那这个是需要时间去在神里面去寻求去得医治什么之类的，
是，所以如许有一
点很重要，是关系到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疗愈啊，一个恢复啊啊。其实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哈、啊、都一样，我没有比你们心胸，对，没有信的人没有比你人家心胸大多少哈、啊。那不一样在哪里呢？我们愿意很诚实的，我们敢敞开我们自己面对我人性里面的内心，而且呢这是一个善待哦，是善待我们自己，不是硬扛哈。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，你们可能会笑，但是跟这个有关系哈。我谢谢这个问题非常好，在中国真的发生的事情哈。我们在一个酒店里面，有一天有个弟兄带着一个他的朋友，还没有信主，不是基督徒，来这个酒店里面找妈咪要辅导。那个弟兄跟妈咪很亲，我就帮他翻译。这个男的不是基督徒，他离了婚，要找一个年轻的啊，已经不是找一个，已经有一个年轻的要结婚了。然后呢？这个整个事情由谁帮他办理你知道吗？由他的原妻，第一个妻子啊，他就是像那个妻子的一个儿子一样的啊。他有一个儿子当兵哦，他来的时候有两个问题，一个说我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把这个第二次这个结婚的这个甩掉，他得到很大的教训了。第二个，我儿子回来我怎么办？妈咪很有朋友圈说啊，不是都是你太太帮你包办吗？前妻啊，你早上他会帮你解决。我们觉得很好笑哈，他的度量好大哦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配哦？那早就
也没有把那个杀掉，都已经很那个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正常，对不对？
好，可真实的哦，我没有讲故事哦。你知道为什么他的妻子帮他办这个事吗？你们想，你猜，有什么可能？钱的部分我没有知道，我只知道一个原因，他的妻子很想把他甩掉，因为背负好久，像养儿子一样。他妻子的重心是他儿子了，他不管，我不管你，去赶快去跟人家结婚了。他甚至帮他付钱。有这样的事你可以想象吗？好，那我们可以说哎呀他那个妻子真有爱心啊，是不是？可是这是不合常理的。真正的夫妻关系是有嫉妒的，是心里面会我不能分享的啊。所以呢这个有或许也是这个问题的一点暗示啊，一点暗示啊。基本上我们都希望不管我是怎么样受伤害的，那我就希望妈咪她没有办法给她任何的解决，她就跟她说你去找你的原妻吧，因为她可以包办所有的事情，她可能比我更大。她就两个问题，我怎么面对我的儿子？我说还不小，儿子还不小，我们离婚，而且我已经跟人家结婚，然后现在那个年轻的缠着我不放，我怎么能够甩掉他？好，这是两个问题她要来问妈咪的，因为那时候她在帮忙做辅导。好，那我想啊，千言万语哈，因为我对你们实在是很想把它讲得清楚一点，可是因为我们这已经是连续下来的，希望我们以后能够神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哈，所以我说哈，刚才卢许讲的对，基督徒没有比谁更有宽宏大量的啦，除非我们有代罪羔羊，我不用自己扛，我不用自己撑啊，我不用自己想办法，然后我可以恢复我原来的这样的啊一个健康。恢还我自由身，恢复到我本来的尊贵，我本来的价值。好，那个周师母，你要怎么样？好，线上，对不起，好，线上。
还有
还有吗？
应该没了，他们自己可以打开手机。
哇，还有好几位，
没
有25位，
没有23个，
23个，20几个呀。他好细节哦，我说25，他说23个，你看
没有两个就没。
对我来讲，25跟23就是20几个，就很多了。好，你看人就是有这么多的不一样。哦，所以人跟人的矛盾，人跟人的这个，就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不是谁对谁错了，好，那就是有一种包容，有一种理解。耶稣哈，那个代罪羔羊到最后哈，在十字架上面讲一句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做的不知道。那个代罪羔羊，他为我们求情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们所做的，我们做的，我们不知道。真的很多很多人的恶事恶人，他自己所陷入的一个坑里面，他真的不知道他是往哪里去。好，
刚才师母讲说我们信主的人有代罪羔羊，我觉得你要不认识神的话，你有一个更大的难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可以敞开自己来到神面前，让神让我们知道说我到底是什么问题，还能找到那个，有的时候在主还找不着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或者谁伤害了你？其实很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甚至陌生人伤害你都不知道那个伤害呀、不饶恕在心里。但是，像我妹上次她有做这个见证啊，她很多年她都不知道她的怒气从哪儿来的。有时候孩子犯了错，他惩罚他超过孩子所做的那种惩罚。其实我发现我也有在某些地方，我也问我自己。但是我解释一下
，
他这个意思是说哈，比如说你在炒菜，你的孩子来，妈，啪一声，然后之后怎么样？好后悔。可是那个出去那一手就是大于他的问题。
对
啊，你顶多是说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我做完你再来叫我啊！你需要等一下，你去那，可是呢二话不说这样一下子就把它甩开的时候，那个很重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怒气。
是我认识一个姊妹哈，她就是呀，因为她妈妈可能在这个生活上有一些问题，她从小到大受过很多的这个比方歧视啊，所以她很痛恨这种婚外情啊，或者是牵扯到这一方面的事情呢，她就特别痛恨。到后来有时候我就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个事情你反应的这么强烈？不，就是这个事儿是事儿，不应该反应那么强烈。就是后来他才发现说引发的，哦，原来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里边曾经受过的这个哈。我就感谢神，你认识主有个很好很好的资源，或者说帮助者。刚才师母说
源头
对。其实我不认识人的话，你真的不知道哪里去找这些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知道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反正你得罪我，我就要报复你哈。这不管是谁，有时候我们会迁怒到别人哈。但是呢，我也在想说，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，你就少了，你就是在黑暗里摸索，你不知道那个光照进来，你内心里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到底什么伤害，你也当然就无从找到可以去饶恕和治愈的路。所以这个信仰不单单说我们有，我们当然我们的救主他赦免我们，也赦免他们，关键是在这个治愈的过程当中，他还用他的光和爱一直扶持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做到彻底的饶恕。我们在这里都大把年纪的也有哈，我们能说我们一生当中没有被伤害过吗？没有，谁都会有。那怎么去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。走的时候很坦然吗？你知道有的人临终的时候又是骂又是打呀，为什么呢？很多那个过去活着的时候那个问题怨恨对人的亏欠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特别痛苦。那我也想今天我们在讲这个话题哈，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书讲描述，其实做不了的。感谢神让我们在主里边越认识光，你要黑暗哈，越近光的时候黑暗就越清楚，对吧？当光照进来黑暗就消除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你心里今天还有什么没有饶恕，或者你耿耿于怀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话，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？ 我也今天你的亲人都介绍过了吗？
还没有，那我们应该还没有。
还有一句话，深渊在我啊，
冤会生的了，恶会有恶报，一定会的。
对，
但是呢，问题是我们来生的话啊，即使说你我杀了你，我还要去坐牢，多划不来是吧？
我们说死也，我常跟那个姊妹说，你死也要死得明白嘛。你要不死得明白，你不知道敌人是谁，应该怎么出手。自己刚才师母讲的说会冤枉死哈，真的，有人说会冤屈死，实在受不了那个冤屈，干脆我死了吧。那个就神不让我们是这样的生命，给我们日子。有时候那个气氛太气了哈，恨不得怎么样，或者伤不了你，我自己死，这都不是解决之道。
我觉得哈，这个饶恕啊，这个饶恕有什么不可以的啊？你自己，你饶恕你，饶恕别人，你自己得到益处嘛，你自己心宽你的，哦，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心里呢？哦，我倒没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可讲的。那我有一个问题，就问是，一个闷气跟动怒有没有一样？是都犯罪吗？
一样，对我来讲是一样。闷气跟不是犯罪，
都是气。
对，它都会有后遗症，啊，都有后遗症。这个生气是会常有的哈，不舒服，我们会表达那个不是错。那个问题是在于把那个气流到隔天就会松掉了，腐化了，啊，就变成腐化掉了，那个时候就有毒了，就这样，啊，
闷着或者是发出来的话都是问题，啊，但是姑妈说犯罪吗？犯罪就是得罪神，神不高兴了哈，圣经有说生气有生气的标准的。啊，规范了哈，不要到日落哈，不要过到隔天，然后呢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哈，不要变成好像陷入了一个陷阱呀，这有这样的呀，闷的话也是会有问题，对我们会有伤害。
哦，对身体是有伤害，
不是只有身体而已哦，心体心理也是，
心理
嗯是身心灵都在一起的。
但是这个闷气，以神的标准来讲，你是得罪神。
也是什么
得罪神？
没有，我讲生气的话，气本身就是要让它解决掉嘛。啊，那如果好 OK 好，那我的意思说，你的意思说我闷在里面，我就闷在那里，我对别人没有什么表达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
我不影响别人，
不影响别人。那第一个我会影响我自己，第二个那一些毒在里面的时候会。把我们的思想跟我们这个正常健康的人呢，一方面有毒化，一方面有扭曲。有很多人他脸上都没有表情，他没有任何的喜怒哀乐啊。或许我们看起来说，哎呀，这个人真是很稳啊啊，但是不是这样的？他已经变成僵化了，那正常吗？好像就不。我现在不是讲你啊哈，我现在不太了解你的问题。你的意思说你从来没有这种不能饶恕的事情是吧？
妈妈觉得我没有。
那真好，感谢主。呀，OK， 好，我们下次再谈你的 case。呀，这也是一个 case 哈，刚才你谈的这也是一个 case 哈，跟你讲的不太一样哈，就是他从来没有觉得他需要饶恕。好，很有意思。我上次来谈这个，继续来谈这个哈，虽然不是你的问题的哈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他这个气如果没有流畅了，这样好不好？出去的太多，或者是闷的太久，他不通啊，一定会有问题呀，一定会不正常，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，呀，我们不晓得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小到可以怎么样吗？你呼吸会不顺畅。那个就是里面气不畅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可能紧张的时候，或者是生气的时候，没有发出来的时候，也会这样。你请你不要看，下次听到谁这样，啊，你就说你有气嘛。但是有这种症状，啊？
气会，就是我们有
给你画很
多。那个跟神经有关系？
对，会。
对，那个跟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压抑有关系，我们他就不顺了啦，啊，是有关系的啦，啊哈，我爸爸是中医师啦，所以我很喜欢把他那个这个人的这个、啊、身体的这个理念呢，跟他连在一起，好、啊，这样我觉得我会很通，啊，下次我们来研究这个例子好吗？啊。
Okay.
你的例子，你的例子，
不生气。
刚才他问的那个也是很有意思。那你的是说你从来没有这种需要饶恕，你想开一点嘛，是吧？我想开就好了嘛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我们下次谈这个例子。
那我觉得今天是第一次哈，但是我还是感觉人在还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呢？
饶恕呢，双方呢，在肯定有需要的那个很大的耐心。
饶恕不牵扯到
对方
的，饶恕纯粹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问题。
但是如果我们饶恕别人，也但是别人不饶恕我们的话，我们也真的要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学习了，一个耐心的功课了。
所以那就继续饶恕
啊，要继续饶恕。
嗯哼，是啊，饶恕不等于和好，我们自己愿意这样好、啊，但是不等于两个会和好。
那